啊，还给这些纳税人啊，因为政府浪费了你们的钱啊，非常对不起。还有20%的话呢，是要支付美国政府的债务啊，就把这个美国政府的国债这个付掉一些，然后让这个国债的这个金额呢下降一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剩下的60%啊，这20%是退税了，那20%的话是这个去付国债了，60%的话呢是放到美国的财政部，那么作为下一年的预算，那下一年的预算的话，你已经有这么多钱了嘛？这样的话，你就明年就不需要再花那么多钱了。那么，马斯克的话，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浪费找出来啊，然后呢削减开支。今天呢，在这个CPEC 会议上还发生了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事情啊，大家可能能够认得出来哈、啊，就是这个呢是阿根廷的总统米莱，他呢送给了马斯克一个礼物啊，马斯克打开了这个箱子之后呢，拿出了一把锯，这把电锯大家知道哈，就后面这个人，现在大家看到站着就是这个米莱。米莱当时在竞选这个阿根廷总统的时候呢，就是拿着这把电锯啊，他说他要这个把这个官僚机构一个一个的给他这个锯掉啊，就是，所以这个米莱上台之后呢，他基本上来说是把整个阿根廷的这个国家的这种政府部门呢，这个部级的政府部门砍掉了大概一半。那现在呢，这个米莱呢把这个电锯拿过来给了马斯克啊，就是鼓励马斯克呢也拿着这个电锯把美国的这个机构大规模的削减。这种事情啊，其实我觉得都是带有一种榜样的力量的啊。当年这个阿根廷这么干了啊，这个大规模的去砍掉那些政府没有用的部门，那现在呢这个马斯克也在干这个事情。这个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一个人也是受了他们的启发，这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总统候选人，他呢就是叫做帕尔默，他宣布成立了一个新政党，叫做爱国者号角。大家一听说这个爱国者，大概就想到美国的这个 Patriots 啊， Patriots 的话实际上就是支持川普的这批人。那么现在呢这个帕尔默呢，他也承诺哈，他的所谓成立的这个爱国者号角政党呢，会采纳很多川普的政策，而且要清除堪培拉的沼泽，让澳大利亚再次伟大啊！这就是榜样的力量嘛。那这个今天还有一个特别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川普呢让马斯克去审计美国的国税局，就是 IRS， 然后呢在美国国税局里面有一个资深的员工，他也是反欺诈的专家，这人的名字呢叫做 Lerland Dudek。他呢这个帮助川普的这个团队，就是主要是这个 Dodge 这个团队去理解这个社保系统是怎么运作的，结果呢就是因为他和这个 Dodge 的这些人的配合呢，导致他被社保的就是社保局的高层呢直接解雇。也就是说呢这个社保局哈，这个不是 IRS 啊，这是社保局，社保局的话呢大概一年花的钱是15000亿美元，就是 Medicare Medicaid 啊，就是要花出去的用作医疗健康医疗保险的钱的话，大概就是15000亿美元。如果你再加上其他别的福利补助的话，那他可能得20000亿啊，就是每年要花这么多的钱，相当于社会福利。那么这个福利到底发的应该不应该，有多少发给了非法移民，有多少人是本来没有资格去领取社保他也在领取社保等等。那么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作为社保局资深的员工跟反欺诈方面的专家呢，他能够给那些斗志的小将们啊，那些这个 AI 编程的年轻人们很多的指导啊，帮助他们迅速的去找到那些欺诈的 case。 那么就是因为他跟斗志的合作，结果他被他的经理 fire 掉了，被解雇了。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川普知道这个事儿，就把这个被解雇的这个人的上司给解雇了，然后呢把他放到了上司的那个位置，让他成为了社保局的执行局长。你社保局不是不想审计吗？对吧？你不是想解雇跟我们配合的员工吗？好，把你这个局长 fire 掉啊，炒鱿鱼，然后呢把跟我们配合的人放到这个局长的位置。我相信他们在社保这方面的审计的话，会发现很多很多的漏洞，甚至可能是万亿美元级别的这种这个漏洞啊，甚至是造假。那么这个同时呢，这个现在上任的美国的国防部部长啊，这个海格塞斯呢，他在本周也开始大规模的裁员啊，要解职多名将军和高级军官。这些人包括所有跟前国防部长奥斯汀有关系啊，就是非常密切的人，包括呢就是 DEI 这个项目的官员，还有包括任何曾经公开反对川普总统政策的人，这些人都要被解职。然后川普的话呢，他也是 昨天啊，解职了所有在美国的司法部里面被民主党任命的那些 prosecutors 啊，就是这些这个检察官。川普呢也在说他呢在清理门户。那么今天呢又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上任了，这个呢就是新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啊 Kash Patel，他是在参议院以51-47的这个比分啊，就是或者是说这个投票的结果，成为了联邦调查局的第九任局长。他发了一个推文，感谢这个川普的信任啊，感谢这个总检察长或者说司法部部长邦迪对他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和支持。然后呢，他说联邦调查局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个他说美国人民应该拥有一个透明的、负责的、致力于正义的联邦调查局。他说我们司法系统的政治化呢，已经侵蚀了公众的信任，但这种情况今天就结束了。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哈，他说我上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第一天，我就下令关闭这个大楼啊，那个大楼叫做胡佛大楼嘛，就是联邦调查局局长曾经叫过胡叫那个胡佛嘛。然后呢，他说第一天我就把它关闭啊，这个联邦调查局，那个里面有7000个探员。他说干嘛去呢？那大楼关闭了，他们去哪儿呢？我要把他们发到前线去啊，你们都去调查和去抓捕那些犯罪分子啊，那些杀人犯、强奸犯、那些毒贩，然后你们去干这种活，你们不要在办公室坐着啊，出去干活。然后呢，他说第二天我会把那个大楼重新开放，作为深层政府的一个博物馆啊，你要想看一看深层政府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他们是如何去祸害美国的啊，你就到联邦调查局来参观。当然，他这种说法是一个，就是带有一种夸张性的、戏剧性的说法啊。他肯定不会这样做，但是呢，他确实是要让联邦调查局重新恢复他自己本来的工作，就是致力于社会的公平，去抓捕犯罪分子。然后呢，他说这个我们会跟联邦调查局里边敬业的男女同事，包括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重建一个让美国人引以为豪的联邦调查局。然后他说，对于那些试图伤害美国人的人，请把这个推文当作是对你的警告，我们会在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抓捕你们，直到天涯海角。然后呢，他说这个使命第一啊，Mission First，America Always，Let's go to work 啊，他说使命第一，美国永远啊，让我们开始工作吧。另外呢，这个今天还看到一个，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也不会觉得震惊哈，就是这个人好像是问题很严重。这个人其实从一开始，当时他在竞选乔治亚州州长的时候，我就。还是参议员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成问题。这个，因为他觉得他 entitled 的啊，就是他觉得他的这个性别和肤色的话，就是 entitled 他就理所当然的应该胜选。但是后来他还是败了。这个人就是叫做 Stacey Abrams。这个人哈，就是他呢，在这个斗智审计的过程中，发现纳税人拨款中有20亿美元被拨款到了一个名叫做 Power Forward Communities 这样的一个刚刚注册的营利组织。这个盈利组织才成立了几个月的时间，在注册的时候，银行存款只有100美元。他们刚刚成立这样一个非盈利组织，立刻就有20亿美元的巨款一下子拨到他们的账上。那这到底20亿巨款是哪来的？那就是从美国纳税人的钱包里面拿出来的嘛？为什么要把20亿巨款给这么一个刚刚成立了几个月、银行存款只有100块钱的这么一个非盈利机构？因为这个非盈利机构，他们都和这个Abram Stasis 啊，Stacey Abrams 有关系啊，就是都是他搞出来的，就是他中间和这个新成立的这个团体，这个简直就像洗钱一样啊，就是这个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好好追查一下哈，到底他们中间有什么猫腻。那么另外呢，就是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呢，刚刚表示，川普总统已经签署了一项命令，要在东海岸建立一条这个输天然气的管道。这样的话呢，会使整个美国东海岸的天然气价格降低50%啊，听起来很过瘾啊，非常过瘾。这个呢，就是这两天在美国政府内部发生的事情。最后呢，我再说两句哈，就是今天发生的另外一个新闻事件，因为这个很多的媒体都在报了，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早上大概10点半左右哈，这个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的一个朋友哈，他是神韵艺术团的主持人啊，丽莎莱美什。他呢，这个在肯尼迪中心，本来他们今天要晚上要有演出，7点多钟要演出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是上午10点半左右，肯尼迪中心收到一个邮件，那个邮件里边说呢，在肯尼迪艺术中心里边安装了这个有炸弹啊，这个要爆炸。当然，作为 这个艺术中心本身作为一个剧院本身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对这样的邮件掉以轻心的，哪怕是有 99.9% 的可能是一个骗局的话，他们也要这个非常认真的去对待啊。于是呢，他们就请这个警察来排查炸弹。那么所有在肯尼迪艺术中心里面的人，包括这些准备在装台为晚上的演出做准备，走台啊，就是架设这个投影机啊，就是这些音响啊，架设音响啊等等，这些人他们全都被清除出这个肯尼迪艺术中心啊，他们只能站在寒风中啊，等待这个警察检查的结果。当然这个检查结果最后证明是一场虚惊啊，但是呢，就是说能够对一个艺术团发出这么赤裸裸的这个虚假的这个炸弹警这个威胁本身的话，就说明这个中共真的是非常的疯狂啊。因为实际上啊，当时在艺术中心里边，在这个我们叫 Kennedy Center 啊，肯尼迪艺术中心，不只是这个神韵艺术团啊，还有很多其他别的艺术团，他们也要准备演出啊，结果他们也都被就是强制性的清场要离开。实际上啊，就是说神韵艺术团在全球的这种演出呢，不断的受到各种骚扰啊，就中共的骚扰。那么在今年我们知道，就是说这个纽约时报啊连续刊登了10篇攻击神韵艺术团的文章，我觉得是非常 bias 的啊。他们讲的很多东西的话完全都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充满了偏见嘛，就是他们讲的东西很多东西的话都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暗示，然后他们的结论的话呢也经不起逻辑上的推敲。但是呢，就是从他们发布了这些就是攻击文章之后，神韵艺术团所遇到的这种炸弹威胁就急剧的增加了啊，大概比以前多了5到6倍。以前的话呢，可能偶尔会有在某一个地方哈、啊、会有这种虚假的炸弹威胁，或者比如说是大规模枪击的威胁啊，他们讲的那个话非常难听啊，甚至是要对这个神韵艺术团的这个女演员做什么做什么，就非常讲的非常难听。那么这些事情的话呢，就是在过去如果假如说是一个月有一次的话，那么现在简直就是说在各个国家不断的发生啊，一个月可能有5次6次，在很多国家，在这个美国的波多黎各、啊、在这个在英国，在很多别的国家，在法国，好像是在荷兰和瑞士，我不能够记得非常的清楚哈，然后包括在美国很多很多的城市都发生了这样的这个炸弹威胁事件。我记得当年川普啊，就是在宾州，不是他差点被那个就是刺客一枪打死吗？那个时候很多媒体就说，就是因为这些媒体上对川普的这种妖魔化啊，造成了当时这个对川普行刺的企图。那么现在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很多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所谓的主流媒体，他们所讲的东西其实就是中共平时讲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断的他们讲啊，就造成神韵艺术团现在所这个不断的遇到这种就是捣乱、骚扰。然后呢，对他们的这种炸弹威胁或者是大规模枪击的威胁，说起来就是说中共在执行在2002年年底的时候习近平制定的这么一个政策啊，就是要在海外全面的去攻击法轮功。那么现在呢，就是说这些他们攻击的策略呢在一步一步的实施啊，包括他们非常讲的非常明确的啊，在海外要对法轮功创始人啊，对这个法轮功的相关的团体进行起诉，法律起诉。或许他们心里很清楚根本赢不了，但是呢他就是要给你找麻烦，然后呢他们要想方设法的就是通过控制海外的媒体对你进行攻击，这些事情都是正在发生的。那么他们现在就用了这样一种非常下三滥的手段啊，就通过这种虚假的炸弹威胁来干扰神韵的演出。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看到的。我觉得一个大的国家啊，一个就是说控制了10几亿人口的这么一个大的国家，用这样的手段，下三滥的手段对待神韵艺术团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用4个字的形容，那就是黔驴技穷，没有什么正当的方法，只能耍流氓啊！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现实。但是我觉得这个本身其实也能够反映出，就是中共现在已经穷途末路，束手无策了。反正不管怎么样哈，我觉得这个事情后来警察来了之后发现是虚惊一场嘛，所以说神韵的演出呢也没有被耽误，所以我觉得就是神韵能够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和赞赏啊，其实就是对中共这种流氓手段最好的回应。最后呢，想感谢一下这两天的捐款人，一位是澳大利亚的陈先生啊，一位是比利时的刘先生，还有台湾的王女士，另外还有纽约州的谭先生给我的非盈利机构天亮联盟的捐款。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个赞啊，订阅，然后呢，这个告诉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明辨天下之事，善运安邦之略，永行治国之为，实乃乱世之英。魏武大帝曹操。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千古英雄人物，我是德明。现在为您播出的是魏武大帝曹操第15集降服叛军。在上一集中，我们说到东平郡受到黄巾军余党青州军的袭击，州牧刘岱战死，整个兖州城市群龙无首，形势大为不妙。与此同时，曹操那里也正在商量退敌之策。曹操是刘岱的下属，刘岱遭袭理应去救援，不想还没等出兵，刘岱就已经战死。曹操手下兵少，而且要对付百万之众的青州军，实在是有些勉强。这个时候啊，陈宫出来劝曹操代替刘岱自领兖州牧。陈宫见曹操忧心兖州兵灾，便对曹操说，现今兖州无主，皇上的命令也被隔断，我请求去东平劝说一下刘岱手下的官员，迎接您去当兖州牧。这样一来呢，您可以凭借此处为基点，以安天下。曹操听后觉得也有道理，如今呢，皇帝完全被架空，各地诸侯军阀之间完全是凭实力说话，如果自己真能成为兖州牧，对今后的发展是极为有利，而且如果凭借兖州的兵力可以和青州兵一战。所以呢，曹操便同意了陈宫的建议，让他去东平郡当说客。陈宫到了东平，对辅佐州牧的别驾和志忠两位官员说，当今天下分裂而兖州无主，曹操是天下的大才，若能把他迎接来做州牧，必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太平。一旁的鲍信听了是极力赞成啊，于是众人商议之后，由鲍信和周立万钱等人到东郡迎曹操领了兖州牧。曹操领了兖州牧之后，立即整顿兵马，率领千余军兵攻打了位于东平西南的寿张县，一路直奔敌军大营。然而曹操这一次却低估了青州军的战力，由于青州军常年征战，彪悍异常，此一战曹操损失惨重，损失了几百号人不说，就连鲍信也力战而死。曹操听得鲍信阵亡的消息，悲痛异常，想起了昔日联军抗董时与鲍信一起抗敌，此次得了兖州，若非鲍信之力，也不会这样的顺利，所以心中十分悲痛。曹操派人花重金想从敌军手中买回鲍信的尸首，却遭到了拒绝，没办法，只得刻了一个和鲍信一样的木雕祭拜于他。青州军乘胜追击，逼得曹操是连连后退。曹操手下的旧部不多，大多数呢是原兖州刘岱手下的兵马，人心未服，这个时候呢更是人心惶惶。曹操在大帐中思量，本想直奔敌军大营一举击破， 不料青州军是如此的勇猛顽强，此次实在是失策呀。但是呢，通过这几次交锋，青州军已经渐渐地暴露出他们的弱点，只要抓住他的弱点，要击破敌人也是不无可能的。然而看到营中军士们见了青州兵都面露胆怯之色，于战实在是大为不利，当务之急急需激励士气，众将一心才可获胜。想到这儿呢，曹操披上甲胄，亲自巡视慰问将士，并且朗声说道：我知各位皆有确战之意，这不能怪你们，然而事已至此，不如奋起一搏，各位请安心，我早已有妙计，定可退敌。从现在开始，无论官职大小，奋勇杀敌者重赏，临阵退缩者杀无赦，我曹某人与诸位同生共死。话音一落，营中呼声震天，士气大振。曹操随即派人探听敌军何时可以埋锅造饭。当时的行军打仗，军营中不会有好的炊具，更不可能带上个灶台，只能是因地制宜，在地上挖好一个通风的土穴，然后再放上铁锅来做饭，这就是埋锅造饭。曹操为什么要打听敌军什么时候做饭呢？原来啊，在打了几次仗之后呢，曹操发现青州军似乎并没有粮饷辎重跟随，又想起了青州军用的方法呢是且战且耕，没有根据地，想必他们不会有太多的粮食储备。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只要消耗了他们的粮食，那青州军即使人数再多也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了。曹操便派轻骑兵部队在敌军埋锅做饭的时候袭击，并且告知他们不可恋战，只要起到扰乱对方的作用就可以了。果然呢，几次下来，青州军便士气低落，曹操趁机率军反扑，一举获胜，将敌军逼退了许多。曹操正准备乘胜追击，没想到却收到了青州军的一封书信，大概的意思是说呢，昔日你在济南毁坏神坛，跟我们属同道中人，现在汉室气数已尽，当我黄教掌天下，此乃天意，不是你能凭一人之力而能挽回的。曹操见此书信，气愤难当，呵斥道：黄巾贼烧杀掳掠，其教义让人丧德败行，天意岂会落于此等贼子？我昔日毁坏神坛，就是为了禁止你们这样的借用神明而满足私欲的行为，岂会与你们是同道之人？曹操呢，将书信撕得粉碎，并回了一封劝降书，告诉送信之人：回去告诉你们首领，张角欺世盗名，如今已死，假借天意满足私欲，必会遭报，尔等因求个人生活安定而受人利用，情有可原，如归降可放尔等一条生路，若顽固不化，我定破青州军。手下将领不理解曹操劝降敌军是用意为何，便问他是否是怕打不过青州军。曹操回答道：非也，孙子有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何况青州军本为百姓，受蒙蔽沦为叛贼，也只是为了求生，若能让他们丰衣足食，便不会反叛。我虽有把握可以破敌，但对于他们实在是没有必要赶尽杀绝。众将闻言连连称是，心中暗自佩服。虽然曹操有意劝降青州兵，但也料想他们不会轻易投降，便根据上一次获胜的方法，派出轻骑兵，采取速战速决之策袭击敌军的军营，且不论昼夜， 只要青州军一落脚便奇袭营地。数月下来啊，青州军的将士们无法养精蓄锐，而且本来作为优势的且战且耕的办法由于无法安定下来变成了劣势，原先储备的粮食很快就被消耗殆尽。此时曹操又派人送去劝降书，青州军见局势无法扭转，于公元192年冬上书请降。如此一来，曹操得到了以骁勇善战而闻名的青州兵，这支军队啊，在曹操后来的百万雄师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曹操坐拥兖州，又收了一支强大的军队，羽翼渐丰。然而东汉末年群雄割据，天下局势是瞬息万变，接下来又会是如何发展的呢？请听下一集阵营对峙。
胡乃文医师热线问答。
是这样子，我右边的膀子晚上睡觉就很痛是骨头里面痛肌肉跟骨头都痛，是晚上的，我儿子也是这样。
好，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右边的肩膀的疼痛。
那么这个肩膀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它可能就是肩膀这个地方的所谓的周围组织发炎，不管是软组织硬组织等等这些地方的问题。那么这个啊，在中医学的方式啊，可以用针灸的方式可以治好啊。根据经络，例如在这个手臂这个地方呢，你可以找得到的经络有手太阳、小肠经、手少阳、三焦经、手阳明、大肠经，以及假如说是在这个身体比较前面一点，那就是什么肺经啊等等这些经络啊，每个不同的经络。我们来根据不同经络针灸可以治好，而针灸的方式我们可以不必在这个正在痛的这个地方扎针，而是在也许在左边的脚上面，也许在左边的肩膀附近来扎针，那么这个病情就可以好。这是第一，针灸。第二，用药物的话呢，中医学上有一个药啊，你可以也可以去找得到，你只要去问一问啊，你的这个药房能不能也可以请他帮你找寻资料，或者说你自己上网去找啊，叫做纸糜茯苓丸。纸糜是纸糜方，有一本书叫纸糜啊，纸糜方里头的这个一个方子叫做茯苓丸，你可以准备一个纸糜茯苓丸，也许很快就好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